雪中悍刀行第851回。春秋之后有两场宗师之战，最让黎阳江湖心生神往。一场是李淳罡和王仙芝战于东海之上，一场是新梁王徐凤年、桃花剑神邓太阿和大官子曹长卿三人乱战于泰安城。至于拓跋菩萨与邓太阿之战，或是徐凤年和拓跋菩萨转战西域千里，由于旁观者不多，远不如前者更加声势浩荡。而今日茅屋之前就更显寂寞了，只有寥寥三名看客，而且都不是那种喜欢搬弄唇舌的道教中人，想必到最后啊，江湖多半都不会听说这场巅峰的矛盾之争。不过对战双方，一位曾是白衣入泰安早早享受人间治愈的得道高僧，一位是手握王朝半数兵力权柄的国之砥柱，肯定都不在乎那些江湖虚名。顾建堂哑然失笑，收回手掌，摇了摇头，欲言又止。白玉眯着眼瞧不真切，他低声好奇地问，
怎么还不打？
齐仙侠大人道，打完了。白玉愣了愣，
怎么如今江湖流行打架比吵架还要快了？
齐仙侠身形笔直地站在屋檐下，从他这个方向虽然只能看到白衣僧人的背影，但是齐仙侠依然能够凭借那件雪白袈裟的细微颤动快若奔雷，只是被李当心呢强行压下罢了。方丈天地，一件袈裟即一座小千世界，那个世界呀，只是白玉寒贵看不清楚，若是一旦置身其中，那真是天翻地覆了。简而言之啊，顾建堂看似轻描淡写，甚至仿佛没有出手的一刀之威，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来扛，身处熊山之角，那便要被开山摧风；身处大江入海口，大江就要被海水倒灌数十里。白衣僧人胸前的那串挂珠缓缓安静下来。就在此时，大莲花峰北方的一座大峰峰顶轰然碎裂，声响沉重如雷。顾建堂无奈道，
你当心，这不合适吧？
白衣僧人笑道，
不好意思，贫僧在上山之后看道士们每日清晨打拳也有所悟，学会了那四两拨千斤。
嘴上说不好意思，可是中年僧人看上去真没有半点不好意思的觉悟。顾建堂冷哼一声。白衣僧人犹豫一下，脸色认真道，
力大气壮，与王仙芝的一粒降石会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换作王仙芝来扛，你也能让他受伤，当然想要凭此胜过王仙芝仍是不现实。
顾建堂平静地问，
仅是如此？
白衣僧人笑道，
当然，最关键是你此招能损人气数，若是给你接连砍生七八刀，王仙芝也要迅猛跌进，要不然我也不会将你这一刀取巧拨至后头那座山峰。
顾建堂自傲道，
我能连出十二刀。
白衣僧人没好气地说，
你以为自己有姓徐的从高树路那儿继承来的天人体魄，并且同时身兼气机流转生生不息的武当大黄庭，王仙芝三四拳就能砸死你？
顾建堂冷笑不止。白衣僧人摸了摸自己的光头，
你还真别不信，当时真正知晓王仙芝的厉害屈指可数，李淳罡、徐凤年最多再加一个红喜相，其他连邓太阿、曹长卿都无法理解透彻，毕竟那两人不曾与王仙芝真正有过生死之争。还有啊，贫僧哪怕不用那武当拳法精髓，站着不动让你砍十二刀，贫僧身形依旧能够不动如山，只是不久以后要亲自出马做件事， 没办法在这儿折损气力而已。
顾建堂默然无言。白衣僧人叹息道：
顾建堂啊，你若是能够心无旁骛地执着于刀，未尝没有机会去争那天下第一人。
顾建堂恢复常色，他笑道：
刀在顾某人看来只能是沙场杀人的凶器，用来争夺江湖名头太糟蹋他了。
剑在江湖得风流，刀在沙场饮饱血，这兴许就是大将军顾建堂心底的真实认知。顾建堂最后问道：
我想知道天底下到底有谁能破你的金刚体魄？
白衣僧人摸了摸自己的脑袋，伸出三根手指：
邓太阿的太阿剑。
顾建堂点了点头，他已经猜到了。这白衣僧人继续说：
贫僧媳妇儿的鼾声。
顾建堂深呼吸一口气，不打招呼直接走了。第三人他已经根本不想知道了。
白衣僧人悠然自己念念叨叨：再就是贫僧女儿手里的小木锤，喜欢拿他爹这颗脑袋当木鱼儿敲，闺女不晓得心疼爹，当爹的自然是真疼啊。
白玉和韩贵相视一笑，天下难事到了白衣僧人李当心面前好像都不难呢。韩贵突然脸色苦涩：
先生，那座损毁山峰。
白衣僧人转头笑眯眯地说：
找姓徐的要钱修缮去。
韩贵想了想，
倒也是个好法子。
作为凉州刺史，白玉连忙摆手：
要不得要不得，咱们北凉如今银子不多了。
在顾建堂离去没多久啊，去购置胭脂的那一行人比意料之中更早返回。后头小道童清新鱼福两个孩子偷着乐，前头三人李东西扯着吴南北的耳朵，李当心媳妇儿扯着自己闺女的耳朵。夫人懊恼气愤道：
李子，你还是娘的亲闺女吧，要不是你拉着奔南北听你说江湖耽搁了时间，否则早些去玉清观能买不着这烟柳房的绵燕枝。
李东西扯着奔南北的耳朵气羞羞地说：
都怪你，什么烟柳房的绵燕枝都是你说的，也不晓得早些说。
吴南北委屈道：
师娘，吕子，我一开始就没想到师父私藏了银子呀。
三人一起望向那位白衣僧人，中年僧人双手合十抬头望天，他喃喃道：
佛祖保佑今晚能有饭吃。
此时在场众人无人得知白衣僧人李当心胸口的那串佛珠，其实穿起108颗桃木珠子的绳线，既因为常年磨损，更因为顾建堂那一刀已是烟消云散。虽无绳线，但是佛珠依旧成串，竟是李当心用一气呵成。世事无常，当心如常。
您正在收听到的是《雪中悍刀行》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
身形比一般北凉男子还要高出寸余的白衣人，竟是位容颜年轻的女子，面容隐约流光溢彩，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宝相庄严，宛如菩萨降世。年迈道人本来是来此接手敲磬功课，虽然他在武当山上辈分最高，更是掌管一山戒律数十载的大真人，但仍是事必躬亲。当他方才临近大殿之时，察觉到了他的异样契机，老道士心知肚明。准确说来啊，是他率先发现自己，才故意流露出蛛丝马迹。老道士顺着他的视线看到一名虔诚信士正在蒲团上三跪九叩， 虽是身自古羸弱至极的古稀之年，叩拜之礼节却一丝不苟。老道士对此已经最为熟悉不过，年少时便被师父黄满山带上山修行，与王重楼、宋之命他们做了师兄弟，如今年纪啊已经将近百岁的高龄，因此老人如今看人烧香也有将近80年了。老人感慨道：世人白首求神仙，为长生，为解忧，为无苦。白衣高大女子淡然道：那你们武当山为何要断了天下修行人的念想？老人正是武当掌律真人陈瑶，前任掌教洪启相的师兄，现任掌教李玉甫的师伯。老人洒然一笑：
谭台宗主，贫道只晓得这座山上的条条框框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还算清楚，可要是问贫道长生之术或是更大一些的问题，就真是问道于盲了。如果你早些登山，贫道的师父、师兄、小师弟他们三人都能回答，哪怕是早个10几天，掌教也能回答。
谭台平静收回视线，抬头望向那尊气势威严的真武大帝塑像，高高在上，俯瞰人间。是很难想明白，还是不想明白，春秋为何覆灭，中原为何陆沉？是因为一小撮毫发阻断了整个天下的上升道路。显而易见，如果当今黎阳皇帝排斥白衣寒族，一味提拔士族子弟冲塞庙堂，赵氏气数一样无法长久。流水不腐，户枢不渡，道理何其浅显。老真人笑了笑，点了点头：
谭台宗师说得不错。
谭台平静又问道：难道武当山野心之大，大到了要让整个人间成为割据藩镇的地步？老真人反问：
谭台宗主眼中，人间凡夫俗子就要比天上仙人低上一头。
谭台平静有些无力地伸出手指点了点那尊塑像：难道不是？那为何这尊塑像能够坐高俯视，让人心甘情愿地低头叩拜，享受千年香火？老真人并不恼火这位昔年南方炼气士领袖的大不敬举止，他摇头说：
还是贫道先前那句话，世人白首求神仙，是心有所求。贫道斗胆也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就像是山下官场或是市井，与人求情总归是要捎带些见面礼，与人说话总归是嗓音小几分。事是这般事，理是这般理，可这并不意味着被求之人就能够肆意作为。
原本并不健谈的老真人竟是打开了话匣子，言语稍稍沉重几分：
听闻天上仙人擅长垂钓人间气数，人之寿命、国之国祚皆在掌握之中，若仅是天道无情，故而不以人恶而早夭，不以人善而长寿，其实那也无妨。可只是设身处地想到连自己的姻缘、寿命、福禄等诸多命数都尽为他人操控，何其悲哉呀！贫道师父曾与我们六位师兄弟说过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愿为命途多舛而奋发，不愿天生命好而坐享其成，不愿世事皆有死板定数。虽然我们道士身为山上方外之人，不可忘记仍是世间之人，世间生，世间死。
从吕祖到黄满山，再到陈瑶这一辈的王重楼、宋之命、于兴瑞、王小平、洪启相，皆不长生。有些是不能且不想，如宋之命和他陈瑶；有些是可以却不愿，如王重楼、于兴瑞；有些是不屑，如洪喜相、王小平。陈瑶突然哈哈大笑，转头直视这位据说已经跻身天人境界的陆地神仙，毫无惧意。人间百年，飞升又能有几人？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中，又有谁不曾是谪仙人下凡？怎么澹台宗主要为谁做说客？贫道只知道，让澹台宗主如此行事之人，绝对不会是这尊真武大帝。澹台平静皱了皱眉，他嘴角泛起古怪笑意，他问：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北凉王徐凤年和你们掌教李玉甫是不是谪仙人？又为何偏偏他们要在这一世大逆不道？陈瑶满脸的天经地义的神色，他笑呵呵地说：贫道一个只管武当戒律的，管那些作甚？澹台平静脸色冷漠：好一个武当山，不愧是吕祖道场。陈瑶依旧微笑：过奖了。澹台平静转身望去，双眸雪白。于兴瑞站在大殿门槛之外，但他却是直接望向了大莲花峰之外的那座小莲花峰。下一刻他身形消散。匆忙赶来的于兴瑞如释重负，陈瑶缓缓走向这位师弟，以不苟言笑著称于氏的老真人难得打趣：于师弟，赶紧擦把汗。于兴瑞担忧地问：就这么放他离去？陈瑶豁达道：其实他愿意在这个时候现身，就表明他暂时没动杀心。你想啊，王爷在山上，邓太阿也在，李当心也在，还有那么多大宗师在场，谁敢在这儿撒野啊？他毕竟不是武帝城的王仙芝啊。于兴瑞点了点头：也对。陈瑶突然问：真想好了？于兴瑞沉声说：与你们不太一样，我于兴瑞终究世世代代都是土生土长的凉州人。陈瑶不合理地拍了拍于兴瑞的肩膀：那就放心去吧，有玉府、韩贵，还有那于福，都很好。于兴瑞遗憾道：只可惜呀，大概等不到小师弟开窍的那一天了。陈瑶点点头：师兄也差不多。师兄，能不能跟你说件事儿？你说。小师弟如今才多大点孩子，正是贪睡的岁数，哪有你这样每天天没亮跑去敲门的长辈啊？师弟啊，你是咱们山上的长律道士，还是师兄我呀？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有，小师弟偶尔贪嘴，在给人解气儿的时候偷买一些糖葫芦之类的吃食。师兄你能不能别每次都那么火眼金睛啊？那么大点的娃儿，好几次挑灯罚抄经书，我瞧着都心疼。玉府更是次次在屋外头悄悄地候着。哦，师兄差点忘了，小师弟如今名义上是你徒弟的徒弟，你们仨香火情望着呢。师兄说这话就有些酸味了，不是？没法子，没法子，师弟我呀，收了个好徒弟。师弟啊，
你今天不是本该在京楼当值吗？怎么有功夫在这儿跟师兄闲聊啊？晚上把道教一书抄一遍吧。
师兄，那你还本该此时在敲磬了呢。
没法子，师兄掌管武当山戒律嘛。